我压力很大呀，我的天哪，这个我不太会聊啊，这个东西啊，我是今天啊，我是单纯的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我也特邀了法师啊，专业的律师啊，过来去，怎么说呀，就是我整理了一些我自己想问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本身我也没创过业，然后我也你想说什么，我让你说，
我能说吗？
你是主持人，你不能说，谁能说，我的天。
好，那我就放心大胆的说了，老汤之前就是有人要让他一起开公司，然后让他入干股什么的，这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咨询一下律师。
没有没有，你不是让我入干股啊，是我是要花钱的，我的天，我是要
对对对，就是这也是跟股权分配有关啊。
嗯，对，哎，我就没拿这个当个事儿啊。
那你他确实是个事儿，虽然他就是你到现在还没有就是正式的去involve， 我差点说英文，就是我说不来中文，没有正式的去加入进去，所以就是导致就是这事儿还没成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之前你也会有一些疑问，有些顾虑，这个点儿你可以拿出来就是提问咨询一下律师。
行，这没问题，我顾虑大了，我哪是有一点顾虑、啊、
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不能忘啊，提醒一下你，善意的提醒。
行啊，你怎么那么乖呀、啊、好，你好啊，哎，我给法师设个主持人，我看这咖们大咖们也都到了啊，挺好啊。哎呀，小不仔来了，我的天。行，那就话不多说啊，咱们直接进入主题啊。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是创业啊，怎么
我说我们简单粗暴进入主题。
对啊对啊，因为怎么说呀，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创业型公司股权分配避坑指南。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刚才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在这个后疫情时期，你看我们相当于针对疫情的目前的就业形势，咱们做了很多期啊，包括这个留学生相关的一些就业，包括咱们聊过躺平啊，也聊过这个就是招聘的一些相关东西。其实还是要围绕就是目前大的经济环境，后疫情时期以后，很多公司裁员，很多人失业，然后面临着解决自己生活温饱的一个问题，那是选择打工还是选择创业。我们当时也聊了啊，聊过一期就是为什么创业这么难。其实目前的经济环境来说呢，是不支持不鼓励大家进行创业的，但是呢也在留学生期那期也聊过，就是他还是存在信息差的。如果说自己真的掌握了一个跟别人有信息差的这么一条渠道，如果能把握住这条渠道然后深耕下去，做创业型团队也不是说就没有前途。所以说咱们聊了找工作，那这期就聊创业。聊创业呢避不过的呢就是这种合伙型的企业，那就涉及到创业初期的股权分配的问题。因为咱们都看过一部电影叫《中国式合伙人》，就是咱们中国本身是一个人情社会，就很多人在创办公司的时候也会引入这些人情啊情怀方面的相关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很不可取的啊，咱们在那个《中国式合伙人》这个电影里边也看到了啊，三兄弟最开始的满怀激情和最后的分道扬镳。如果说他们在创立公司的初期就能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股权分配的一些方案呢，包括一些退出机制设计好的话，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之间的事业都不会那么草草的走向终点。
我这时候你讲这话，我突然想到了老谭，他之前就说他会就是把退路都准备好。
对啊，谭老师还是比较靠谱的。然后咱们今天聊股权啊，聊到这个股权分配啊，咱们先聊了股权。什么是股权？股权呢就是有限责任制公司或者是这个股份制有限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享有的人身和财产权益。这个呢里边包含很多项的股东的权利，它是一个集合体。其中包括对公司的一些控制权呐、投票权、分红权、知情权、经营决策权等等等等。这个是股权实际上的意义。也就是说咱们从广义上笼统的可以把它大概归为三类。 就是一是所有权，二是收益权，也就是三是决策权。所有权就是哎公司是谁的，收益权就是我能从公司这儿拿走多少钱，决策权呢就是谁拍板。那你想想这个三大类目就囊括了这一个股东对这个公司的相关的所有的业务处置，那股权分配它的意义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然后其实今天还是想从实务的角度去聊一些问题吧，因为本身咱们去聊避坑，如果抛开实务就实际操作层面的东西你去聊这些避坑，那我就不如读法条，对吧？法师就是前期我去跟法师沟通的时候，法师说你要拿出一部分实力来去咱们大家去探讨也好，或者说是去各抒己见也好，要规避这些风险一定是在实务里进行体现的。因为法条就在那摆着，公司法在那摆着，对吧？你的公司章程写好了也会在那摆着。所以说还是想大家对于这个股权分配身边发生过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想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咱们拿出来探讨一下。万一咱们有嘉宾是这方面的行家呢？当然了，我不是说法师不是行家啊，我是说万一别的嘉宾有不同角度的相关的一些分享啊，都可以在咱们这个直播间畅所欲言。然后我先简单说说我身边出现过的事儿啊。我首先第一个想说的是都是我朋友的事儿，我在那儿说一下，因为我自己没有参与过公司的这个经营，我也没创建过公司啊，但是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有过这种情况。首先我说啊，就是没有进行这个股权分配的这个相关的说法就贸然的合伙去做公司的这么一个案例，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在18年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国企的人力资源部的部长，跟我是同为国企，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这个人呢业务能力非常强，然后在18年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他的高中同学找他去想去一块儿弄这个人力资源公司。他这个高中同学呢本身手里有两家人力资源公司，但是都是在我们本市的县区，在市区呢他是没有相关的公司的。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就我就叫朋友 A 吧，他的这个朋友就是他的这个开公司的朋友叫 B 吧，大家好区分啊。这 B 呢就想在我们市区开一家这种这个人力资源公司，主要做业务就是劳务派遣和这个商业化工伤保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常规的服务，比如说什么代交保险、代交公积金这些东西。找到他的时候呢，这 B 找到 A 的时候呢 ，A 因为是在国企任职，他本身呢，不能全职出来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本身他自己业务能力非常强，而且在整个人力资源圈子里有很广阔的人脉，尤其是在市区这个范围。然后呢跟各个衙门口也有很深的交情，所以 B 才找到了 A， 想让 A 去做市区这个公司的一个合伙人。有两个人，当时 B 跟 A 说的呢就是我全额出资，然后你入干股进来，我给你 20% 的干股，然后呢你呢负责整体公司的经营和运作，那如果说业务起来了以后呢人手不够的话， B 也承诺会追加投资给 A 安排相应的手底下的小孩去一起做这些业务。当时两个人呢也没针对这个股权分配的相关的东西啊进行这个书面上的约定，就是口头这样说了一下。因为我这个朋友 A 呢本身个人也比较保守，在国企干这么多年呢，本身也对公司的一些相关事务也不懂。然后他当时选择的是什么？选择的是他跟 B 说咱们这样，咱们先干着，目前没业务呢，不如咱们挣了钱以后咱们再说股份的事儿。这两个人就基于股份的这个股权分配的这个事儿就把这东西放下了，然后两个人就 B 就把这公司给注册了。 由于这个人力资源公司需要这个劳派遣资质，还有这个人力资源相关资质，就是在注册公司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前期注册的成本，大概是2万块钱左右，包括它相还有一个要有一个200万的实缴嘛，就当时在账面上进行了一个操作，形成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成本。这2万多块钱的成本呢，当时 B 就说这个东西我就全出了，然后这个公司支起来以后 ，A 就开始跑业务。但是实际情况远没有 AB 想的那么好，因为 B 什么 ？B 是把这个公司架起来以后，他相关的业务方面的东西他都不管了，说白了就把这公司支起来了，所有的业务相关的都要 A 自己去跑 ，A 又是个兼职，跑这个业务啊就很烦恼，很费事。当时跑成了几单小业务，但是考虑到人工成本呢，这几单小业务。不值当的去找一个人，就是担负一份人工成本，找一个小孩去做，而且也没有相关的这个利润去支撑这个小孩的工资，然后 A 就把这些活就都接下来了，就造成什么？就造成这个公司挣的钱，活全是 A 干的，业务也是 A 拉来的，但是呢，由于业务比较小，这公司不怎么挣钱。这些钱呢还要揉到这个公司的运营里边，因为这公司它每个月都有一个这个会计记账的一些费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运营的费用，然后 A 就逐步的发现，就是他拉来的业务越多，他需要干的活就越多，然后这些钱呢还只够这个公司的一个正常运营，他就很憋屈。这个过程中呢 ，B 有很多的业务 ，B 自己拉了很多业务，他把这些业务可以放在他们两个共同的这个市区的这个公司，也可以放到他县区的那两个公司去做，他就毫不犹豫的放到了县区的两个公司，然后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然后为了正常，那业务不够啊，业务不够不能支撑这个公司的正常运转。然后 B 呢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就说我还是分给这个市区这公司一部分业务，但是还是要 A 去进行实际的这个工作，然后就拿过来2项业务，然后 A 就说了 ，A 就跟 B 提出来了，你让我做这2项业务，挣的这个钱投到公司的运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做这2项业务我应该拿相关的提成，因为。就是 B 手下的小孩在做这种业务的时候也是要拿一个 5% 的提成的，然后 B 呢对这件事儿就持保守意见，就说他的意思说咱们两个是合伙人关系，咱们现在是公司发展前期啊，当时你在这边呢也当时你也不是全职，你也是兼职，我也不可能给你开工资，所以我不会给你这部分相关的提成啊，咱们这些费用要都投到公司的运营成本里，就弄得很不开心。然后两个人在股权分配方面也没有任何的约定，最后就是 A 干得很不舒服，跟他这个 B 的这个 B 这个朋友闹得很不开心，两个人一拍两散，最后把这个他们两个共同建立的市区这公司卖掉了，当时卖了10000多块钱。然后 B 就说了，说当时我投这个公司的时候花了20000多。然后这个卖掉了以后呢，我要回收成本，然后把这10000多块钱就都给了 B 了，相当于我这哥们 A 忙忙活活的干了1年，然后一分钱没拿着，还干了不少的活，然后 B 呢投了钱弄了这个公司，最后也没回本，所有的小业务只够这公司正常运营，两个人就都非常不开心。这就是我提的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前期这个股权分配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大伙儿听完这个事儿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A 这种情况怎么说呢，他的话这一万就是卖掉公司所得那10000块钱的话他是拿不到的。首先的话 A 跟 B 之间的话没有任何协议的存在，其次 B 这家公司的话是以自己个人全资100%全资控股的那种，说白了这家公司的话跟 B A 跟 B 之间在法律上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虽然他们口头上有一个那个20%的干股协议，但是干股协议的话是建立在公司盈利的基础上。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好像 A 如果不方便，就是作为股东，就是不方便出现在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上面，那么 A 的话有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他可以跟 B 签一个代持股协议。通过协议的方式 ，A 的话作为一个隐名股东 ，B 的话作为一个显名股东，让这家公司的话经营下去。
那就是实际这个公司在工商和税务那边体现，就是 B 个人独资，对吧？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有个代持协议，然后呢 ，A 跟他 A 在代持协议里边体现他自己那部分股权，对吧？
对，通过协议控股的方式。
哎，那这个协议控股的话需要到工商备案吗？
不需要，
就自己私下写一个，这有法律效应吗？
有，你可以把这个协议的话理解为一个合同吗？
哦，
好，
那就是双方签个字然后按手印。
对，但是代持股协议里面的注意事项嘛，因为像这家公司的话就只有两个人嘛， A 跟 B 嘛，而且 A 的话作为那个哦 B 的话作为 A 的代持股东嘛，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需要其他股东在这个代持股协议上面签字，因为就是我记得在公司法司法解释5还是解释4里面的话有这样一条规定嘛，隐名股东想要出来做那个显名股东嘛，在那个其他股东全部知情的情况下。那么隐名股东怕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
啊，他随时他都可以跳出来，对吧？就是
对，
我只要是我到那个工商那边，我去把我的名字加上，我随时可以加。
不这个的话需要通过股东大会、
就是有一个比例，这个达到这个比例以后就可以形成决议， 对吧、
对，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点他就是不需要这个2/3的同意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的话是需要的。
哦，我听明白了这个事儿。这个，哎，有人要上麦啊？哎，无忧二中有什么想聊的？
哦，那个这个话题就是代持这个事儿，我想针对这个事儿说一下。
哎，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你要说一下，请开始你，请说出你的顾虑，或说出你的问题。
我不专业，但是这个，我做过合伙人，也创业过，就是，
那你就很专业了，你比我强多了。
没有，不专业，吃过亏，这个躺过坑，这个就分享一下。代持有一些问题啊，代持还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就是，其实这个往后走就知道，就是公司不赚钱什么都好说，你赚钱了或者是往后走。因为被代持的这个人，就是代持者本身，他实际相当于实控人，他相当于实控人，就是，虽然说，比如说，你像现在这个法律纠纷啊，特别像这种股权那种法律纠纷很多啊，身边很多朋友，像这种代持这种事情啊，如果可以，尽量不要代持，那实在没办法了。那你该代持，那这没办法。如果不代持，尽量把提前把这个事情，公司的章程，然后呢，这个股份，然后包括退出机制、准入退出机制全部建立好。
哎，
说的清楚一点，这个是比较。
我想插一句。
丑话说前面啊，您说。
我可以插一句吗？就是如果说代持的协议不是会有一定风险吗？那可以去公证的。是不是啊？
那个股权有两个权益，就是一个是分红权，一个是决策权。你代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你也就把你的决策权也就交给他了，你享有的只是分红权。
明白了。
其实我来说一下，其实针对你说的那一点嘛，在代持股协议里面，它可以约定好。 因为说白了单纯协议的话就等同于一份合同嘛，对吧？合同的话就是可以在合同里面约定，你那边的话就是一名股东所要表达的意思，代持股股东无条件无条件传达。但然后在这种基础上约定一个违约责任。
是这样啊，是这样，这里面还是有风险，就是说因为他是实控人啊，这里面能做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家公司将来要卖掉，他不需要通过被代持人同意的。我这样说你理解吗？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哪怕它是有效的。
这一点的话可以防范，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一点嘛，让所有其他股东在这个代持股前期初期的股东在代持，
或者我把公司抵押对吧，然后做一些事情，这里面因为实控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其实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是靠这种道德约束来进行的一种防范。对，
就是说只要翻脸耍流氓，能耍出去的，是这个道理吧？
对，就是因为人是会变的嘛，就是特别是说那个，
太会变了。
对，你会看到很多人，特别是拿钱方面这个去考验他，其实一看一个准，很多人就经不住这种考验。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像越王勾践，就是可以同患难。但是绝不可以共享
构建啊，很多人构建 对吧，
对，越王勾践啊，越王勾践
不是，我用了一个谐音梗，谐音梗不扣钱
啊好，大概是这样。就是最好是就比如说像这个，我建议就像邀请一下，像这个像邀请像这种不务正业的这种法师，像这种专业的人士啊，比如说真的要搭伙，那就是这个把这种这个注册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都谈好，然后你的这个资金股占多少，对吧？你的这个比如说你刚才上一个故事里面有讲这个他在业务里面有投入，比如说那你的业务股占多少，你这个比例是怎么算的，把这个东西要算好。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刚才比如说汤总对吧，你的那个朋友刚才说的他呢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前期不能完全的参与进来，可能完全参与进来了，但是而且他也没有对，而且他也没有出钱，但是呢，他出力了呀。那出力的话，就是这个出力的这种也有这种这个劳动股啊。你这个出力的这个怎么算？只要提前可以说，就比如说，比如我出力了，然后你提成，你说哎，你这个股东要什么提成可以，但是你得认可我这个付出，对不对？你这5%的提成你可以不给我，但是你得认可我这5%的付出。那怎么办呢？那把这5%就换算成我对这个公司的投资，然后该是多少钱就占多少股，把这个事情给他，对，就是你可以不给我钱，你前期公司没钱啊，这是正常的，大家都要打拼，说不拿一分钱没问题都可以，但是把这个事说清楚，那我们后边去，如果把这个财富放到后边去分可以，但是事前把这个财富的分配方案要说清楚。因为有些时候是碍于面子，说哎呀这个都是朋友，你就提这个挺不好意思的，
确实是，
其实
但是心里还是窝火的、
哎、
心里是窝火的。
其实啊就是你恰恰相反，就是为了保护朋友之间的关系能够长久，反而这种利益的事情提前说好，提前规定好，然后有法务一约定好，大家都安心的睡觉，安心的去战斗就行，再不用再考虑这些事。
对，没毛病，这个吴耀二中说的特别好啊，这而且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踩过坑踩过雷的吃亏多了、
哎、
谢谢。
那我、
听大家怎么说
吴耀二中的那个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显名股东的话把那个股权的话擅自转让或者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的形式处分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处分掉以后嘛，实际出资人也就是那个所谓的一名股东，他可以通过这个代持股协议去要求显名股东进行一个赔偿相应的损失，情况出现的话是可以要求赔偿的，而不单纯的只是那个 名义股东处分掉了，处分掉了就处分掉了，掉的。
哎，我看老井上麦了。
对，这个事儿叫这个事儿叫亡羊补牢嘛，就说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后边是麻烦事儿呢？就是因为这种亡羊补牢呢，你往往会带来很多的损失，你后边追不回来。就是道理上来说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吧？就是你道理上也是可以去追的嘛。但实际上来说，他说没钱，说钱花掉了。你这种案子，你如果打的话，你也看到了很多这种纠纷，商业纠纷，他把财产转移了或者怎么，你除非你证据非常确凿，你不知道，你做生意亏钱很正常，他说没钱把钱亏掉了，你找谁说理啊，对吧？就是说不清楚的，就是很多事情你说不清楚。再一个就是说，所以说还是要把一些事情还是提前说好比较好。当然就是说，我们都抱着善意，就不要考虑说啊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但只是说那商业就是商业，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成熟一点来讲，提前说好了以后，对大家都是个保护，然后呢，大家都按照商业规则去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用再担心说天天这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特别好啊，
就像什么呢？就是有些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提前说啊。
那咱们今天
提前说的话，基本上就是真正想好好做的人，提前说，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就很正常。
对，
不会觉得
丑话说在前面嘛，对吧？
不丑，我觉得你正想干事的人，这其实不算丑话，我觉得。
对，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对吧？
就是在商言商嘛，就出来那个就是做生意啊、开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得成熟的、理智的去面对，不应该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情绪考量在里面，因为
就比如咱俩，
是吧？
没得感情，一点感情也没有。
行，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有感情的。那什么，我是说咱们俩，咱刚开始咱们俩研究一块儿做这个播客的时候，就说以后一旦产生利润了，就两个人平分，是不是？就是不是说、
这个、
是不是说在前面，对吧？
没有，我俩说的可是另外一种，我俩说的是你多拿点儿，就是我俩互相说的是对方多拿点儿什么之类的。
我还有就是说这个不要大锅饭，千万不要大锅饭，就
是
你说股权那种比例、啊，其实对，我只是举拿这事举例嘛，就说这个特别是这个话语权上，这个千万不要大锅饭，这个特别是初期。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说了算，
你这个股权的比例这个很重要。
我俩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你说了算。
好像也没有什么说了算。
行，刚才那个吴耀二中说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创业型公司股权分配避坑指南，上来先给我们避了一个双引号的坑啊，就是说，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能不带吃。尽量不带持，因为带持会潜藏着一些风险。法师也说了，风险是可控，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前期的这个风险预判的话，有可能会忽略到它的风险预防，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后续的不好的一些事情。哎，老井开麦了吧？
哎，对，我刚才整我儿子洗澡，我儿子进去了。然后刚才我听说带
进去了，我的天！
对，
进那个
进浴盆。那个说代持这个事儿啊，我们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这个股权要代持。其实上就几种方式，一是怕产生关联交易，就有很多是有关联交易的，我不能持。比如说我是 A 公司的股东，然后我要去 B 公司投。但是呢不行，可能会产生关联交易，那我就只能在 B 公司找合适的指定的代持人来帮我代持。对吧？
对。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我需要规避一些特种行业，有可能是特种行业的持股上限。举个例子，我金融行业，那我金融行业我是做基金的。那做基金的情况下，股东最大的股权数可能是 1.5 或者是3。这个跟行业和企业的不同是这样，但是呢我又想投，那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我已经有了相应的股份，我不能再高了，那我就找一个人来帮我代持。那代持是不是合法的呢？代持是合法的， 但是他要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合法的渠道才行。但所以说现在代持这个风险非常高，不管是代持人持股人，就是还是就被代持的和代持人风险都很高，就是身份不行。
嗯，身份不行。我这哥们儿 A 就是人力资源这个部长，他就是身份不行，他是国企嘛，他不允许。
对啊，不允许，那没办法，你只能去找一个符合身份的人去代持。那中间产生真正，那么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代持？那代持人和被代持人一定是有协议要求的，对吧？一定是有协议要求
的。
但是如果你的身份不合法，就不符合代持的代持人的标准身份，那实际上你们的协议法律效力是极低的。举个例子，
什么叫不符合基本身份？这个东西我脑子里没有概念，能详细说一下。
不是基本身份的问题，因为
对
像这种情况的话，到后续啊，他们就是隐名股东啊，他不一定敢把这个代持股协议拿出来。
对对，他不一定敢，就是你的法律效力，比如说你是真的是国家的公务员，然后又是职位相对比较高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央企的，比如说你是高管或者是中层，然后你去做这个事情，那本身你就不能做这个事儿。那你俩之间的代持，你们两个之间的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有，是有的，但是你不一定敢拿出来。
嗯，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不挣钱还好。你没损失，大家都快快乐乐的。一旦赚钱了，就是大家不有句话是，哎呀，就是赚钱了之后，就是正常的人心是红的，眼睛是黑的；只赚钱了之后，就眼睛是红的，心是黑的，这就很难办了。
嗯、就是有一种投鼠忌器的这种感觉在里边，就是哎，我还想维权，但是我还怕我把这东西拿出来以后，我会承担相应的后果，对吧？
对，因为后果你是不清楚的，你不知道这个后果大还是给你带来的钱的收益大，有可能你就公职没了，然后然后再有相应的处分，然后一旦是你对法律，如果是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你可能触犯到什么一些民法呀、公司法呀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投鼠忌器的就很尴尬。
嗯，
当然了，这个
有道理。
如果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真的赚钱了，大家都按照正常的股份比例走，那没问题，那这个就大家皆大欢喜嘛。所以实际上对于第三种这种代持的规则，实际上风险都很大，这个就实际上有的时候看自己品性了呗。那前两种实际上就问题没有那么大，就像我们现在做新能源一样，新能源是有持股上限的，那持股上限包括金融业也是一样的，那没办法，那可以啊，我再找个人帮我代持，然后实际上的股就是股权的受益人是被代持人嘛。然后说到这个股比分类啊，就比较简单了嘛，一个我要不然技术股，
嗯，
我带着我的东西来了，那技术股怎么分配呢？我会针对你这个技术市场情况，就宏观微观两个方面一分析，然后未来五年呢，它整体的技术带来的革新创收，然后你技术，比如说你的就说技术啊，如果你的技术是有专利，然后有著作权，如果是软件的话就是著作权，如果你是其他的发明专利，或者说你这个先进技术已经在国内或者国际上已经有相应的机构做过认定了，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就很好评估出来。OK， 你带着技术来，我对未来未期的收益，未期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拿到，但是如果按照正常情况走啊，可能会有这些收益来评估你占股比的比例。那最简单的就是。拿钱嘛，对吧？100块钱创立一个公司，你拿20，那这就很明确了，对吧？那你就占20%。
这个就是说，在操作实务中啊，你看我要说我身边第二个例子啊，这个就是我会说三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没有相关的这个股权分配的这个协议，两个人走掰了的。第二个例子是有相关的这个股权分配， 但是目测是分配不合理，最后这个公司他们也是注销了。这是一个科技类软件公司，嗯、也是我的这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其中他们有一个是一个是政府的一个官员，正科级的，咱们叫他 A。第二个人呢，就是他是专门做这个软件开发搞技术的，咱们叫他 B。然后第三个人呢，是一个在私企干过这个职业经理人，就干过总经理的这么一个哥们儿。然后本身他对公司的整个的运营，还有外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渠道特别特别懂。这三个人合伙干了一个软件公司，是针对一些国有企业，就大型企业开发那个培训管理系统的，就是培训中心给他们。他们是基于什么走到一起的？是他们给我们本地这个地方的一个大的一个就是钢铁类集团做了一个培训中心，整个一套软件，包括里边的一些招聘呐、培训呐、档案管理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做了个培训中心的这个软件。做完了以后呢，基于这个蓝本，他们想把它 copy 出去去卖这个架，卖这个架构。然后哎，还就挺好，一个政府的，一个懂软件的，还有一个能手里有客户能跑业务，三个人就坐在一起。然后说这股权怎么分呢？然后这个干过职业经理人那个人呢，他就说，那咱们是这样啊，因为咱们这是基于软件的，那咱们技术占67%，啊，绝对控。然后呢，我是管后台运维，我全职啊，我管整个的运营啊，我还要去跑业务。那这个我要占多一点，我可能要拿一个25%，剩下的就给我们那个哥们儿。然后这个东西就没谈拢，因为都想要这个话语权嘛，都想说话算嘛。然后三个人最后定的是什么？定的是40-40-20，你这特别诡异的一个这个分配比例，就是这个全职做这个法人的这个职业经理，他拿了40%。然后技术就是干软件那哥们也拿了40%，然后剩下这个我们那个朋友拿了20%，然后出现了一个特别特别诡异的情况，就是实际说话算的人不是那个40%，也不是那个40%，而是这个20%，因为他站在哪个40%那边，他们就大了，就像什么，就像三国一样那种感觉，特别特别诡异的一种情况。然后呢，他们经历了一个什么事，就是前期把东西 copy 出来以后，然后去做嘛，做然后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就技术那边呢，他想以出售软件的这种形式去做卖软件。然后呢，这个当法人的这个 C， 他想干嘛？他想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做运营，靠运营一个培训中心这种，然后做给企业进行服务，收取服务费和运维费用。这两个人意见不合，但是呢两个人都拍不了板。那要想拍板呢，就得联合第三个那个政府那个官员那哥们儿。然后那哥们儿呢本身还不参与管理，就是也不想参与管理，就特别尴尬。然后最后这个公司就被他们给注销了。也挺诡异的这个事儿。就拿出来说说，这都是我身边的实际发生的例子啊。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